这几天有这么美丽的天气，还有这么美好的校园，能够大家一起来学习。就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两天在亲子这个分组专题的彼此的分享，还有彼此的激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坦诚的做一些的反省，还有我们做一些在组里面你给我们的一些的启发，好叫我们能够听到更能够行道。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好，我稍微先了解一下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你们的孩子是在小学这个阶段，在小学这个阶段啊，好像比较多是这样哈。好，谢谢。你们有孩子是在中学这个阶段的，初高中这个阶段，好，也有不少哈。有没有在大学这个阶段的？好，有没有当阿公阿嬷的？有没有？都没有吗？哦，好，好像是年轻的比较多一点哈。OK， 好。有一位中学生，他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呢，那么把成绩单交给爸爸妈妈要看的时候，他实在是很紧张，因为他有三科不及格，啊，三科不及格。我想你这个知道，对我们华人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不过当爸爸妈妈正在打开成绩单看的时候，这个儿子就跟爸爸先做这样的提醒，说爸爸妈妈等一下你们看到我这个成绩单的时候，你们不用紧张啊，那么也不用难过，更不能生气哦。那这个爸妈看到三个不及的，正要火冒三丈的时候呢，这个儿子最后说，还有我这个成绩单其实没有什么，只有在反映环境跟遗传的问题而已。我想三科不及格能够想出这一招哈，大概遗传相当不错才对哈。不过他提到这个环境哈，确实有值得商讨啊，没有错，成绩不好，学生呢，孩子呢，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不过这个环境呢，到底是什么？是学校吗？或者是我们说整个的社会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的家庭，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家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爱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塑造你我成为今天的样子，占最重要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已经你喜欢不喜欢都已经变成你今天这个样子了。可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孩子，哦，我们刚才问了一下，我们有小学的、中学的，甚至于大学的儿女都有。在他们最少还没有离家之前，我们都还有相当的可能性、机会呢，可以影响他们，甚至于塑造他们。啊，有一个人说，你们如果把小孩子生下来到六岁以前让我抚养，我就可以决定他未来会变成怎么样一个人。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圣经讲的很像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儿女呢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所谓的礼物。那这个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有一个人他叫做泰戈尔，他这么说呢，他说每一个婴孩的诞生都带来上帝对人类并未失望的消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好像让我们觉得越来越失望，可是呢，泰戈尔提醒我们说，每当看到一个新生的婴孩，就代表上帝对我们人类还没有失望。那还没有失望，当然就是借着这个孩子寄托我们，期望我们，我们未来的孩子，这一个孩子，你的孩子，我们能够影响他们，塑造他们，能够合乎更像上帝的这个样子。好，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呢是他所给的赏赐。那这两节，这一节圣经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大概如果你特别是你第一胎生下孩子的时候，可能教会有人送给你的一句祝福的话，提醒你说恭喜你啊，你得到那么上帝赐给我们人在地上 亲情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儿女啊。那么可是呢，我不知道你那种兴奋那种感恩曾几何时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了啊。那么取而代之的是养儿育女的那一些所谓的压力无奈，那么甚至于呢受苦，甚至于有些人还在怀疑，上帝啊，这些孩子是真的是你是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吗？啊，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重大深远。那如果从上帝给我们儿女是我们得到最好的礼物，那我们用礼物的观念来看，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其实要栽培孩子这一生，其实就是要给他三个最主要的礼物啊。上帝把儿女当作最好的礼物给我们，我们要给上帝这个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我们给他回送三个礼物啊，当作我们养育儿女的三大目标。第一，当然我想我们都会尽力的希望能够照顾啊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孩子怎么样照顾他的身体，让他得到可能得到了一个最好的身体的健康啊，没有错，我们的孩子也会生病，甚至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孩子生下来，甚至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有一些啊无奈，甚至于连医学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的重病，这个当然是少数啊，但是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我想基本上呢，上帝把孩子赐给我们，我想我们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健康啊。但是我们一般父母华人所谓的孩子的健康我们都做得不错，可是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基督徒对于孩子的身体除了健康以外，还有更进一步我们的一个目标叫做什么，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神的什么殿。哇，我觉得这个是更让我们父母引以为荣的，也是我们的责任，跟一般的父母最大的不同。一般的父母会把孩子的健康照顾到最好，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跟一般的父母还更不同的，就是我们让孩子从小越早越知道他身体是神的殿啊。其实这句话很重要，你知道我们担心孩子的健康，反过来就是担心孩子不懂得照顾自己，甚至更担心的就是现在的社会有很多诱惑孩子会走迷，会污染，甚至于会伤害玷污他身体的这些的不好的试探诱惑太多，对不对？我常常在辅导这些担心或者是已经陷入这种状况的父母，我就体会到圣经那一句话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错。我们的孩子即使你没有办法24小时绑住他了，对不对？我们以前担心的是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家以后，现在不是，孩子上大学的时候，现在孩子在学校中学甚至 连小学都有一些的试探诱惑啊，你没有办法盯着他了，那学校老师更不管，我想你也知道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孩子所谓的知道他的身体是神的殿，唯有这样他才随时随地他可以自爱，他可以怎么样也接受圣灵的所谓的督促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礼物。那第二个礼物呢，跟刚才有关的，就是我们给他要有信仰的根基。刚才我们提到，你告诉孩子说，孩子啊，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他如果没有信仰，那当然他就不了解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从小能够有领受到我们父母的信仰，我想这个对孩子来说是最宝贝的，也是我们给孩子第二个最宝贝的礼物。我不知道你们孩子现在年纪多大哈，或者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已经对信仰有所深刻的认识。我告诉大家一个他们做这个研究的一个报告，他们说在美国特别是18岁以前信主的可能性是 85% 到 87%。 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在18岁以前没有信耶稣的话，以后离开这个家，18岁以后上大学，再得到信仰的机会只剩下差不多 15% 左右。所以这里也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家庭，尤其我们的父母的影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 机会重大，机会重大啊！所以没有错，我很高兴我们来参加这个营会，带孩子来。当然，平时更重要，我们要找到一个孩子喜欢的一个教会，在那边从小他也能够得到信仰的造就，啊，因为这个是他未来人生最重要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有一天不管什么时候，你们父母不在孩子的身边，但是最让你能够安心的是，感谢主他有一个信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今天有这样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确信。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要更积极更早的所谓的栽培孩子的信仰。那第三个我们给孩子的礼物是生命的翱翔。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不是一辈子当孩子的所谓的照顾他的这个父母，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放手能够祝福他的一个父母，将来我们顶多只能够成为所谓的亲情最好的朋友啊。那么孩子终究他要自己呢，那么飞行，然后呢自己去享受，自己去走完他人生他自己的一生啊。那这个当然一方面是代表什么，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就是他能够有养生独立自主的所谓的这个才能啊。那我像这个我们一般的华人父母，我们都很用心在帮助孩子哦。第二方面呢，当然就是要让他有好的所谓的生命观跟价值观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有才华很有才能，可是呢他的生命品质不好，就是因为他缺少所谓的生命的意义啊。所以这两个翅膀一定要同时的注重啊，不然的话我们看到有太多只有重视一边，结果忽视另外一边。你看就像 一只鸟只有一边的翅膀是不可能飞起来的，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呢要重视这些。那这些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明天这四堂的亲子的专题我们都会大部分的 cover 到啊，因为我觉得这几方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做父母的养育儿女，那么尤其是你很认真的想要再一次思考我们跟社会上的父母一些不同的时候，那今天明天我们这四堂专题呢都会特别的加强啊。那讲到这个地方，刚才我已经问到了，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有小学中学少部分有大学的孩子啊。我不知道你回想起来你这一生陪伴孩子养育孩子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后悔，甚至于有一些亏欠的地方，或者是你到今天为止你发现到说我做父母一点遗憾都没有，我是百分之百成功的父母。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用客气，如果有的话啊，好，我想如果有大概你也不会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了哈。你知道有一天我的儿子他结婚的前一个晚上 actually， 那我们家的一个家庭礼拜，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我们一个只有一个孩子，那么突然那天我的有一点感动了哈，然后我就心血来潮就有一点的不经意的，不过也很期待想要问个清楚，我就问我的儿子说 Ken 啊，你们明天你就要结婚了啊，你要搬出去住重新开始你自己的家了，那么爸爸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过去这29年的时光里面，爸爸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伤害过你，让你感觉到你今天那么想要提出来的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会这样问啊。不过没有想到，我当这么一问的时候呢，我儿子马上说有，哇！而且他不用思想，马上就说有。那既然我敢问，儿子也敢答，那你就必须要敢听了，对不对？好了，那我就问他，那到底什么事情呢？哈，他还记得，他说大概是九岁，对不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候我在牧会，跟我太太我们在牧会，然后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因为刚好是他的生日，可能是9岁还是10岁，那我们就邀请教会那几个他最好的朋友到我们家来，给他做一个最很简单的一个庆生啊。 那当然庆生会少不了蛋糕嘛，哈。那我记得一个小的蛋糕，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喜欢吃那个 cherry 樱桃，所以我们就买一个小的樱桃那么蛋糕。然后在那要吹蜡烛之前呢，他妈妈就特别交代说，凯恩最喜欢吃樱桃，然后那个樱桃蛋糕刚好只有两颗樱桃在上面，所以他妈妈有特别提醒，就说啊，那我们这两颗樱桃啊，就等一下呢留给这个寿星吃啊。那这个本来也是合理的哈。不过没有想到呢，当我的儿子眼睛一闭下来吹蜡烛完毕以后，睁眼睛一睁看，两颗樱桃不见了，不见了。然后他一看，他旁边的 cousin 他的表弟呢在吃哈，那当然他就很生气了。那我以为他只是在有一点半吵闹哈，因为我认为那就算了，也不是什么 big deal。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真的生气，哦，生气到要跟他这个表弟吵起来。那我在旁边看就觉得这个小题大做嘛，哈，所以从好话到安抚到制止，好像都没有效，啊，那我那时候也许吧，刚好礼拜天，那么服侍完毕，确实也比较累一点啊。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么小事情怎么样惹得大家把那个气氛都可能不好。那我再怎么讲都不听，所以我真的也是，我想是生气了，所以我就想要不得已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动作，我就拿起那个 Hawaiian Punch 的那个摇的那个塑胶的那个勺子哈，我想要轻轻的敲我一下的我的儿子，做最后的这个所谓的提醒哈。结果没有想到所谓的一轻轻一点一点呢就断了，哦，所以你就知道有的时候圣经讲的也没有错啊。我们这个生气不要犯罪，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生气好像可以控制，有时候生气就很容易失控。所以你看我一点就断绝对不是点的，对不对？那个力道我想也是相当好了。那当然他的妈妈马上制止，哦，那就后来也就这样有一点扫兴就结束了，哦。所以我儿子就讲这件事情，他说爸爸那一天你不应当打我，哦，不应当，不但不应当打我，你不应当都只怪我，哦，生气等等等等这一些，哦，好了，讲了这一些以后我怎么办呢？我当一个父亲我只能够说小孩子谢谢你，哦，你还记得这件事情，那提醒我，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可不可以你起立接受爸爸一个 hug，代表爸爸对你的这个抱歉，啊，那我们父子就热情的拥抱一下，拍拍肩膀啊。那虽然一件小事呢，不过坦白讲，到现在为止，我都还觉得我做的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少到今天为止啊，我可以很泰然的说，我的儿子心中没有对我一个做父亲的，他还有认为爸爸做什么不对，让他心里面还有一些的所谓的伤害，甚至于到苦读不满的这种情况，对不对？因为他说了，那我们处理了，有没有哈？对不对？那么这几年来，我常常在想，上帝对我很大的恩典。你们可能很难想象，我一个做38年，已经快将近39年的这个专业的家庭事工啊。那么其实我是成长在一个很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原生家庭，刚才我们提到原生家庭啊，时间的关系我只讲几句话，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第一句话就是我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里面，后来看到我的父亲，爸爸也回来了，可是呢也是很少回来，可是每一次回来呢，不是他应酬晚上 喝醉酒在那发酒疯，或者是呕吐被吵醒，或者是早上出门才知道说，哦，昨天晚上爸爸回来了，也见不到他。那更糟糕的是，常常知道爸爸回来是怎么样，是晚上呢爸爸妈妈在吵架，甚至于几次打架被惊吓啊吵醒。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这个父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印象啊跟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啊。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再加上我本来身体从生下来就身体很不好，最少有2-3次呢，那么妈妈抱我到医院去急诊，有医生说不用医了，因为没有办法医，哦，所以真的回想起来也是上帝的怜悯，哦，还是这样的那么活过来了。所以身体又不好，又知道这种家庭的这个不正常， 你知道为什么我八岁才第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的爸爸跟我妈妈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婚姻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我的妈妈是我爸爸外遇的对象。哦，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合法的婚姻被生下来的孩子，我们家有六个人。那当时我的父亲也不是什么的有钱人，他事实上自己生意小生意又失败，当然他的原配知道这个事情，当然极力的阻止，所以才讲不好听一点的话呢，是遗弃我们家好几年哈。后来他才回来，最少抚养我们，啊，所以产生我从小心里就很被伤害感觉，然后呢也很退缩，更不用说呢很厌世，啊。我记得小时候常常想到两件事情，要么就去当小和尚，因为小时候常常跟阿嬷去庙里面拜拜，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信所谓的民间宗教，觉得到庙里面当小和尚可以远离世间的这个事情最好，那也不用读书，什么都不用啊。那有时候情绪更低沉的时候呢，甚至到初中都想到干脆自杀算了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因为父母不知道，当时我们也没有学这样，可是心里面已经产生这么深远的所谓的伤害啊。所以我到今天从事这个家庭工作将近40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我被呼召出来当传道，我就知道我要走这方面，因为我自己身历其境，知道说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整个的家庭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婚姻啊。所以我从事这一方面呢，其实跟我太太我们也结婚38年，也真的很希望说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家庭的生活呢能够带给很多很多人，虽然像我这样走过一些伤害，婚姻有一些不正常，我们希望能够被挽回，希望能够被改造啊。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挽回，希望减少那个伤害，还有更重要就是我们一些无辜的孩子，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全他们，能够带出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能够活出上帝托付我们这个最美好礼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那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就有一个孩子，如果按照心理学来讲的话，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孩子，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对不对？或者说变成一个好的丈夫啊。但是感谢主，我高中的时候信主了啊，这个对我的生命就有很大的转变，在教会得到信仰，得到辅导的这个帮助啊，然后慢慢在生命的成长里面呢，才慢慢的解脱，消除这一类的所谓的阴影障碍。不要小看，以为我是学这方面的，所以好像很自然的就这样走过来。我自己接受过1年半的辅导啊，但是这1年半不是我主动的，是因为我拿2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博士学位要求要半年自己做辅导，第二个学位是要求1年要做辅导。那这1年半的时间，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谈我自己过去成长的这些的所谓的亲子留下来的垃圾，可以这么说了哈。我想我讲这个的目的就是说，当我看到我的孩子这样的成长，而且我今天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也结婚，现在他自己有2个孩子，而且从他小时候常常写文章谈到我，那我自己觉得很安慰啊。可是呢，我每一次看到他写给我的这些卡片，写给这些在学校发表的这些文章，一方面觉得很安慰，一方面觉得很喜乐啊，甚至眼泪都流下来。不过我常常看了之后，我常常还会像上帝这样的说上帝啊，如果我跟我孩子的关系能够从头再来一遍的话，我其实我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因为我实际上还有很多我自己觉得不尽理想啊。那我想我讲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从我这样的原生角度来看，我能够这样做，而且我要从专业变成一个专业的人，已经是够好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还是真的常常觉得，如果能够重新再来的话，一方面我可以做得更好，另外我会更有智慧，要么我可能会更珍惜啊跟孩子的关系，虽然已经这么好了啊。所以我这尤其我2年多前呢跟我太太升级，我们变成阿公阿嬷以后呢，我就更感觉得到说，你看一代传一代啊， 那现在上帝也让我看到我们的第三代。怀恩，我的太太或者是其他人说，说叶牧师你怎么一下班所有的几乎很多的时间就是花在孙子的身上哈？那我自己很明白，刚才我不是讲过吗，如果时光倒流的话，那我的儿子现在已经34岁35岁，他不可能从头来。不过我知道好像潜意识上跟意识上，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孙子哈，我似乎有一点怎么样，有一点怎么样，在他们的身上我好像又可以怎么样，把我以前某一些啦哈，因为当然带孙子跟带孩子很大的不同啊，不过确实是非常喜乐的一些事情啊，你没有责任，最少没有太多的责任啊那么但是呢你有太多可以享受跟孙子啊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啊，所以我的太太常常这样介绍说，尤其我们这个两岁半的这个大的孙子，他常常说我是我这个孙子最大的玩具啊，因为我的孙子也非常喜欢跟我玩啊，其实我常常觉得说他是我的最好的玩伴啊。那这一些我只是在说，我刚才提到说我很希望时光倒流，我跟我儿子能够重新来一遍，那这个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不过呢似乎我对待我的两个孙子，我好像还可以有一些怎么样，从过去虽然跟带孩子不太一样，可是还有一些的怎么样可以弥补的地方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今天第一堂的这个专题，我最后就用我想到了几个给大家分享啊，我这几年思想到如果时间到的话我要怎么样，给大家做参考啊。那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孩子还在小学中学甚至于大学，你们不需要像我这样说如果时光倒流，你们可以说我现在还有时间，所以我要怎么办，给我们做一点参考好吧。那这几点呢，第一个，我想我要跟我的儿女有更多的相聚，我已经自己觉得做得不错，可是再怎么样你是一个所谓的养家的人，你是一个侍奉的人，尤其我这一生38年的服侍啊，当然从某方面来讲神很重用是很好，不过是相当的忙，有的时候一个人当两个用，所以我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已经很尽力了啊，把一些时间尽量那么给我的孩子啊，可是我还是觉得相当的不够啊。那尤其你们如果以为做个父母只要把孩子怎么样养好教好就够了，还是不对，你要更进一步的思想，你跟孩子相聚的时候你们的时间够不够，我讲的是真正的相聚啊，不是你有什么 purpose 的这一种责任啊的相聚而已啊。你知道英文这个字 love 就说 love 对不对，但是对小孩子来讲这个 love 是 time， 你给孩子多少时间，我想他会更深刻的感受得到啊，这个爱是什么。第二个，我想我会不单单花更多的时间尽可能的跟孩子相聚，我希望跟孩子在一起有更多的欢笑。请问你的孩子，我问这么很 practical 的一个问题，你下班回来你孩子第一眼看到你他是怎么对待你的，他是怎么跟你互动的，哦爸爸回来了赶快走啊，孩子爸爸回来了都不要动不要讲话不要出声也不要呼吸或者是爸爸回来了他就往他本来在客厅就往他的书房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们不要笑，其实我看到太多是真的是这样的啊。各位，一天8个小时4个小时没有见到孩子，你跟孩子第一眼见面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代表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指标，重要的指标，你说对不对啊？一样就像你一天没有回到家，你一回到家你就往你的书房一跑，然后门就一关，等到太太叫你吃饭都还叫了3-5分钟才出来。我不会说你是一个工作狂，我会说你可能家庭出了问题，或者是至少你不知道 你做父母、做丈夫、做太太，还可以做什么？对不对？哦。第三，我会听孩子说话。这一点讲起来很简单呢，做起来很困难。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很多的时候，包括事情已经搞砸掉了，啊，我们跟孩子有一段不好的事的一些冲突矛盾，然后下次决定说好，我要好好的花时间怎么样来跟他讲话，有没有？结果下一次讲话造成更糟糕的结果。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以为每一次讲话就是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怎么样教训我的孩子，让他明白真理。哎，呀，那更糟糕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的父母，特别是做爸爸容易这样，跟孩子讲话讲到那个火冒高涨的时候，常常都必须要加上这么一句话，再三的说，不要忘记我是你老爸啊。各位拜托，以后千万不要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只是漏你自己的气，然后你做爸爸妈妈常常还要提醒你的孩子说，我是妈妈，我是爸爸。就像说你是男生，你常常说，哎，我是男生哦，我是男生哦，你知道意思吗？对不对？啊，哎呀，那这个常常就是在一个关系里面，而关系就是靠沟通啊。我真的很盼望说，有一天你的孩子回家第一件事情看到你，就是爸爸，糟糕了，今天我在学校出了一件状况了。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啊，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有状况，对不对？哦，可是你虽然知道说糟糕了，心里里面你也许说是糟糕了，可是你更深的深知说感谢主、赞美主，为什么？因为你孩子把糟糕的事情都愿意跟你讲，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很糟糕，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很快的就学习到跟父母只能够报喜不能报忧，特别我们华人的父母是很典型的是这样。有的父亲母亲常反而还很正式的告诉孩子，你一些烦的事情不要来告诉我，有没有？我们都已经够烦了，嗯，对不对？我保证你们，我们都有时候会这样讲过。可是今天我要让大家知道，当你的孩子来还你的时候，就是他还很信任你的时候，就是他很需要你的时候，就是他还很爱你的时候，而且他也知道你很爱他。你看这个多宝贝啊，有没有？各位，为什么我说我自己回想起来，我以前这方面也没有做好，可是我现在慢慢有智慧了，知道说其实跟孩子听话谈话，多听话，其实还不只是只有这样，还要能够听到你不想听的话。我们孩子很早就知道我们的华人父母只能够报喜不能报忧，那更糟糕的就是有的孩子呢报喜了，父母都还不领情啊，有没有？父母都还觉得不要骄傲啊，孩子成绩五科带四科 A， 以为我们会好好的称赞他一下，结果呢你们一看说还有一颗 A 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或者就算五颗都是 A， 怎么没有 A plus？ 或者是刚才我说的，不用骄傲，赶快再去准备，下礼拜还有考试了，有没有 ？SAT 我不知道现在最高是几分了哈？呀，你们心目中把孩子的成功失败都定位在这一方面，那就很糟糕了。多能够听孩子说话。第四，更加注意一些的细节。各位，我自己是学理工的，我大学是学化工，那么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完全转行到做这个家庭的事工。可是我知道我做科学的人，在我的专业我了解理工要很细，可是常常做理工的人，我接触这么多哈、哦、理工的人，反而回到家里面呢就很不注重 detail， 然后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说要很 detail， 有没有？我们是常常有这种矛盾的啊、哦。回到家里面呢，讲好听一点，我们的神经就变得很大条，有没有？哦，然后在上班，我们的专业就神经很细，很仔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些的所谓的 detail， 这个 detail 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注重一些家里人的事情，要 take it seriously， 用英文来讲简单就是这样、哦、不要让家人感觉到我们好像是粗心大意、哦、那你知道粗心大意就表示我们不太 care，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跟孩子约的时间，我们答应孩子的事情、哦、千万不要随便make promise， 就是这样、哦、如果你 make the promise， 你一定要 keep 这个 promise。 我刚才提到我这个孙子、哦、我从我的孙子学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不是学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跟我的儿子，那么或者是这样好了，我 把他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当年我是在台湾的一个关渡基督教书院当大学，那么他那时候在美国一个人在读大学，所以每一年寒假他回来两个礼拜，是我们寒假两个礼拜父子相处的时间。那我太太常常是暑假回来探亲一次。有一年呢，他预定回来的前一天呢，说不能回来了。为什么？因为说出了车祸，一部新的车子被撞了稀烂，还好人没有怎么样。不过第二天他又说可以回来了，因为是对方的错，那警察跟保险公司说反正圣诞假嘛，也处理不了事情，你回台湾没有关系。好，那一年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到机场呢，去接我们的孩子。我想如果你是父母也会特别感谢上帝呢，出了大车祸上帝还保守他身体平安能够回来。那我就想到我这个当父亲的，我要怎么样今天看到我孩子的时候表达这种父子之情。你可能也会这样想，好，我等一下要给他一个 big hug， 没有，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啊。没有说一想完毕以后就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因为在那时候好像记忆里面孩子不知道几岁以后我从来没有跟他抱过、哦、还好那天飞机误点了三四十分钟，让我在这个候机室能够演练每一个动作几百遍这样子。孩子出来了，我们看到他脚步也快，我们也很快想要去迎接他，然后每个动作都照本来预演的，结果到最后孩子站在我的前面的时候，本来是都是这样摆好了，结果一到孩子最后前面说，凯恩，只是握得用力一点哈，说凯恩，感谢主在那时候能够平安回来哈。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一天，我在路上，虽然给自己两个安慰，一个是这个国际机场没有两个男人在拥抱的啊。另外就是孩子一年不见，我忘记他这么高了，我162公分，我儿子那时候180公分、哦、不过还是觉得很懊恼，为什么这么小事做不到。第二呢更懊恼，就是谁叫你小时候不一直抱他，有没有？然后慢慢就想到哦，好几次他想要我抱我都还很烦，有没有、哎、那现在这种情况你看抱不下去，有没有？这个事情还等到两个礼拜以后我送他到机场，我在后面，我在前面帮他拿行李，正要往前走的时候，突然看到他，诶，他怎么没有跟我？一转头他看到我，他反而这样，原来是他也很期待跟我拥抱。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从那时候起，我们父子啊，拥抱就变成很自然的事情。好，那我要讲这个的事情，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当阿公阿嬷的，确实上帝给我们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这个孙子从8个月开始会站起来，我就跟我太太讲，只要他能够站起来，我们每一次见到他，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跟他拥抱。所以到现在他已经2岁半，每一次到我家来或是我们去他家，好，我的太太说，诶，很少看到一个孙子看到阿公了眼睛都亮了、哦、真的，我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可以这么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一这样他就知道跟我们拥抱。那最近他呢更有意思的，他本来一开门或者是到我们家本来是已经见了，然后呢故意又往后面再退3公尺，啪这样砰这样来撞我这样、哦、就我想他这样一个动作对他来说就是怎么样，要更激烈的跟我拥抱、哦、真的是这样。好，几天前呢，其实我是要回台湾啊、不是 去中国跟马来西亚做培训，明天就要出门了。不过那天晚上我的太太说昨天孙子来了、啊、结果因为他找不到我，然后我的太太就跟我的孙子 say goodbye 的时候说阿公明天要来看你， 哦，我跟他讲说，哇，你跟他这样讲啊，啊，你看我十点钟要搭飞，十点钟要从家里出门到国际机场，我听到他这么只讲，我只好提早半个钟头起来，在出门之前去他家跟他见见，陪他二三十分钟。为什么？因为我的太太跟他 promise 说，阿公明天要看见看你，有没有？还有一次，我也是一样送他回去，他们坐车回去。我跟他讲，平常我都跟他 see you， 那天我讲说 see you tomorrow， 有没有？啊，一样，我记得也是很忙，好像有什么事情，我也是真的是想办法。我的太太说，他也许不太懂，不过我不行，我自己现在学习到说，我自己讲 see you tomorrow 就是 see you tomorrow， 啊，你知道我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哦，我不知道我在我的孩子身上，我不知道有多少 broken 我的 promise， 可是我现在特别的诚恳的提醒大家，啊，我们要注重这一些的事情，啊，第五，我要更多的鼓励我们的孩子，没有错，孩子也要批评指导，也要管教，那这个是我们要另外再谈的。不过呢，我觉得我们更不能够忽略鼓励，哦，最少我这么说好了，批评、指导、管教是高级班的动作，那高级班是从初级班升上来的，你知道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先想要省下这个初级班这个阶段，哦，而且心理学都告诉我们了，鼓励永远是最好的帮助孩子。你们有没有养过宠物啊？你要教宠物的行为，你不信，先生用打的，太太用鼓励的，看哪一个会听谁的话，你知道意思吗？哦，你用打的，他可能会在当时被打的时候，这个狗会听你的动作，可是下一次看到你，他马上就跑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会马上联想这个动作，而是想这个人好凶好坏，有没有？哦，所以有一天你养的宠物，你一登门，他就那很凶巴巴的吼你，哈哈，就表示你跟他关系已经搞砸掉了。哦，我们这个孙子也很有意思哈，哦，师母一直很担心，他到两岁多都还在包尿布，所以一直说最少连小便要开始训练。那我儿子他心里面就是说，等今年暑假他因为他现在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侍奉，有暑假，哎，结果这个暑假从六月中开始呢，突然我的孙子到我们家来，哎，他真的就可以开始 PP 了哈，可以自己的哈。那我就问我的儿子，你是什么训练他呢？怎么那么有办法？啊，有一天，阿嬷去 babysit 这个孙子，然后他突然跟阿嬷说：“阿嬷，我要上厕所。”啊，然后他自己就上厕所，哇！这个我的太太也是觉得好不容易哈，竟然那么快就会了。而且上完厕所以后呢，他跟阿嬷讲那个英文他听不太懂，结果这个孙子以为这个阿嬷的英文程度太低，就不跟他讲了，就牵着阿嬷的手，来来我带你去。结果就到他的这个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拿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一个罐的东西下来，他阿嬷以为是拿什么东西，结果一看是那个 sunflower seed， 但是外面有包一层那个巧克力的。然后他就说他要拿，而且他只拿一颗，哦，只拿一颗。哎，我的太太那搞不懂，拿那个而且只拿一颗，哦，一般来说应该咔就整个拿了。那么 sunflower 是很小，有没有？哦，后来他爸爸回来，他才告诉他，原来他为了要训练他的孩子去小便，他就买了一大堆的这个，哦，然后跟他讲，你如果每一次自己去小便就给你一颗，每一次大便就给你五颗，就是这样。他用这个方式，结果两次以后他就会了，而且他还很诚实，他爸爸说一颗，他阿嬷也是拿一颗。好，哦，你看这个小小的鼓励，你看一颗 sunflower seed 你们知道吗？哈，哦，好小，只是外面当然有巧克力那个糖衣，好吃的哈，哦。那现在他的爸爸也拿一堆放在我们家，也是一样，他每次上完以后自己就上去拿，他挑挑，他只是要挑颜色，不过很乖，还是他拿一颗。这个就是一种鼓励的作用，哦，记得批评指导，我刚才说是阶级的不同，阶段性的不同，还有先后次序的不同。 如果你需要批评，也要鼓励的话，什么要先呢、啊？当然要鼓励先呢、啊，哦，千万不要批评一大堆以后，然后再不过你那个也不错了啊，啊、哦哦，你宁可多称赞，然后再说，我想孩子就效果就很大的不同，这是一定的。第六，我要更加的诚实对待我孩子。刚才我也稍微自己做我的分享，啊、哦，诚实。有一次我去从小学中学都是同班同学的一位好朋友的家吃饭，那吃完饭以后呢，他这个九年级的孩子大概知道我跟他爸爸的关系，然后因为他爸爸在打一个电话，我就进去他的这个老大 John 的房间，然后他这个 John 呢看到我进来说 Uncle 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啊，我以为他要问我功课，我吓死了哈。结果他说不是，他说 Uncle 我可不可以问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他说请问我爸爸在中学的时候，九年级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班上第一名啊？哎，我说这样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奇啊。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爸爸每一次在骂我的功课的时候，都给我感觉他好像以前都是考第一名。哇，我心里面想，这个老兄，哇，怎么那么厉害？没有错，他中学那个阶段跟我班上我们都是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真的是这样，而且两个人在争，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是我们是在争倒数的人，知道是吗？结果我这个老兄他真的那么厉害，我很佩服他，竟然有办法让他的儿子说你爸是第一名啊，第一名啊，是前面第一名的。我那一天呢、啊、因为看在好朋友的面子，我没有给他漏气啊，哎，我真的很想要把他漏气啊、不过各位你知道的意思吧、啊、我不是说我们、啊、不能够告诉孩子 你爸妈以前多棒多棒、啊、我相信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成就，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夸口可以谈，这个当然是好，可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爸爸妈妈不像是人一样，你知道意思吗？ After all we are all human， 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是一个人，我们一定也有跌跌撞撞的成长的这个经历，你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你所有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很得意的，我们一定有失意的地方，你说对不对？哦，所以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哦，我想孩子会更信任我们，更需要我们陪伴他们，也更期待我们的智慧的分享来帮助他，也能够走过我们人生的这个经历，更加的诚实。第七，我自己认为如果我能够从头再来，我会更加的发展儿女的归属感，意思就是说关系为重，让我们的家不是一个餐厅，也不是一个 hotel，就是只是提供他吃住的 shelter， 而让他知道说我们的家不管是家的这个硬体是怎么样，不管这个家硬体是怎么样，可是他对于这个家是深深的向往。我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怕他让人家觉得好像我们家养不大，所以要到人家去偶尔去住啊，去 pajama party 啊，去怎么样 stay overnight， 不是这样的意思，孩子好玩对不对？可是没有错，我们的孩子如果感觉到不喜欢在家，不是因为这个家的硬体的这方面，而是因为关系。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家出走？就是这个家没有温暖，对不对？哦，这个家有太多推力而不是吸力的地方。哦，有一位14岁的女儿，她要离家出走，写了一张字条说妈我要离家出走，因为爸爸那时候不在，这几天女儿跟妈妈吵了几次架，打电话来，我们马上因为那时候我在牧会赶快赶过去陪伴她祷告一直安慰，就后来我把那个大字报拿来一看，她这个女儿很有意思，14岁，她写着我离家出走了，因为早上出门还有跟妈妈吵了一大架，所以妈妈一想糟糕了，十岁女儿在洛杉矶的地方离家出走不是好玩的。不过一阵子以后我把那个大字报好好再拿来看一看，这个女儿 我想有一点故意，他左边下面用很小的字写说，晚上我九点会回来，请为我准备煮一碗牛肉面。哇，我拿这个好高兴，就给他妈妈看，他妈有一点苦笑啊。我相信会回来，所以我们说好，我们就等你。结果八点九点不到了，女儿就回来了，啊，而且回来看不出来她离家出走那个一天的样子。一回来就第一句话说：“姑妈咪煮好没啊？牛肉面煮好了没有啊？”那天虽然是有惊无险，当然女儿这样也不对了，哈。不过最少从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这个女儿其实不是为了牛肉面而回来的。我相信，哦，女孩子总是有一些反叛，总是有一些情绪化。我们大人何不是这样？可是呢，这个女儿因为有很深的归宿感，有没有？所以一时有一些的脱序啊，不用关心。我们有很强烈的这个家的归宿感，每一个人永远都想要回家的。你知道，我有时候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看到一个房地产的广告，我说，这个房地产很成功，这个广告一定卖得很好，没有不出所料，很快就卖好了。那为什么说它的广告很好？因为它除了那个房子很漂亮，风景很漂亮，我最吸引的就是它下面只有一句话，它说 This is your dream home。 你看，你如果看到这个广告，就算你不想买也会觉得很不错，你要想买啊，这个就是的。因为广告商知道说，每一个人买房子不只是想要买一个 house， 想要买一个 home， 心里面想说，我只要买到这个房子住进去，我们家的 这种亲情夫妻的感情就会改善，有没有？从英文来讲，这个广告商做这个广告是不对。他怎么能够说卖给一个人 home 呢？照英文说，应当说 This is your dream 什么 house？ 对啊。可是广告高明就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人的心理，有没有？今天很可惜，我们每一个人都号称我们有一个 home， 有一个家。我告诉大家，你们自己反省就好了，有多少人今天的 home 反而已经变成一个 house， 甚至有一些人的 house 变成 warehouse， 你知道吗？哦，只是有一些人 warehouse 比较高级一点而已，里面的家具比较昂贵一点，多一点，你知道意思吗？你不会喜欢住在 warehouse 吧？我想你也不会想往回一个 house， 你是 go back to your home， 你是想要回到你的家，对不对？你看我们大人这样，小孩子当然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让孩子回到家里面来，就感觉到温馨啊。是孩子回来你能够有一些拿手的东西，我常常就提醒我的太太说，说我们的孙子从小他其实我太太以前手艺是很好的啊，不过我就特别提醒他，你要为了这个孙子喜欢到我们家来，除了我们的关系以外，你应当要煮几样，或者是发现到他喜欢吃的东西呀，每一次来就给他吃这些东西，你看这个也是一种归宿感啊，对不对？所以软体、硬体、吃的什么什么都要，都要努力去强化这些就对了，你知道有一些父母哈，我常常说这个叫做不卫生，什么叫做不卫生啊？什么时间不用，常常用吃饭的时间来修理孩子，你知道吗？那我常常跟这些父母说这样不好啊。那有的父母很无奈的说，那只有吃饭的时候他跑不掉，所以要打骂，要骂，要教训，只有吃饭时间最好，因为那个时候他会乖乖的做的。对，从今天的这个归宿感来看，我刚才说不卫生真的是不卫生啊。第一，孩子在吃饭的时候被你修理以后，你看他有还有食欲吗？对不对？没有。还有呢，几次以后吃饭他就不跟你吃了，你知道吗？或者是用最快的速度五分钟马上来吃完赶快溜，因为什么？因为避免怎么样又被你抓住机会，然后又被你修理，对不对？我想这个都是破坏一些所谓的这一种在家里面的那种气氛。第八，与儿女更亲密的分享神。是我们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教会有好的儿童青少年的program，我常常提醒教会我们要不惜代价。可是我也要提醒孩子的信仰的教导跟传承也不能够只靠教会，终究家里的养成是最重要 刚才我提到18岁以前在家最多，影响还是最大啊。但是我这里提到的分享，亲密的分享的神一样，不要只有在言教方面的分享，你知道意思吗？更要什么？身教。一样，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用功读书，不要一天到晚看电视。请问你在孩子的面前，你让他只是没有把你记录下来。爸爸，你好像只有吃饭跟睡觉的时候，其他的时间都在看电视，呵呵，那你就糟糕了。好，你说要当爱神，要敬神，敬对神要敬虔，我们自己的身教如何呢？好，所以有的时候为了孩子，你有的时候也要真的是更加督促自己在跟神的关系上啊，身教、言教啊。第九，少为家人祈祷，多为自己祷告，或者是少为孩子祈祷，多为自己祷告。也许你一听会觉得，哎，叶牧师，你讲这个好像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常常要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要为家人祷告吗？可是这个是从我自己的失败的经验，或许不叫做失败，我自己的缺陷来看，因为每一次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比较多都是在怎么样，在祷告的当中，其实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你同不同意，如果你们夫妻一起祷告，要避免一件什么事情？不要借着祷告来教训、指导、责骂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你知道意思吗？因为有时候容易会这样，有没有？所以一样的同时，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谈亲子，我们常常为孩子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上帝啊，你要帮助我这个孩子，让他努力用功，你要管教他，让他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努力，反正再来再怎么祷告就是怎么样，要孩子乖一点，有没有？要孩子聪明一点，要孩子努力一点，要孩子认真一点，有没有？对不对？这个叫做我们的祷告，难免会走这样。但是我想，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我们反而要多为我们自己祷告？因为唯有我们自己多祷告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深深的反省。我们常常懂得求上帝先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希望孩子成为好的孩子，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更需要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所以我才说，不是不要为孩子祷告，我只是说宁可少一点为孩子祷告，多一点为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尤其在神的面前知道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来祷告。最后一个，更爱我的配偶。我们这四堂虽然都是谈亲子的，可是呢，我深深的觉得家、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年长的父母，其实这三环是分不开的。可是这一三环呢，这三环其实最重要的主轴还是在夫妻的关系。我们前面再怎么做的多好，对孩子没有错，孩子会很 appreciate。 不过假设最后一项我们没有做到了，我相信孩子会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件事情。他宁可牺牲前面所有你坐在他身上的，他宁可看到你们爸爸妈妈的婚姻是怎么样，我们不敢说 perfect，但是是怎么样美满的，或者是一个让他们感觉到有安全感的，你说对不对？所以爱你们的孩子，先从爱你的配偶开始。我最后讲一件我自己当年在牧会一个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每一次提起来，礼拜天主日崇拜，弟兄姐妹到餐厅吃饭了，我因为在办公室还在整理一点事情，所以晚了几分钟，结果一出来的时候看到两个兄妹，不知道在牧师的办公室等多久了。不过看到我以后，那个哥哥二年级带了一个小学这个带一个幼稚班大班的这个妹妹，就看到牧师就说 Pastor 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情？我说可以啊，什么事情？他什么什么，他怎么问呢？他说 Pastor 我们教会有没有 apartment for rent？哎，我就奇怪了，我说 Charlie 你怎么会这样问呢？他说因为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发现到他们在教会都很 nice 很 happy and they love each other， 有没有多好？可是 Pastor 他说 我爸妈到家里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常常吵架，有的时候还会打架。昨天晚上他们两个人 almost out of control， 然后我们很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早晚就会离婚掉了，有没有？所以昨天晚上我跟我妹妹在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来拜托牧师，让我们爸爸妈妈 always live in the church， 多可爱，有没有？啊、哦！我告诉大家，你们听很可爱。我告诉他，那当天我一听到这个，我整个人就垮下来，我真的就蹲下来了。我自己很难过的抱住他们两个兄妹，我说我让你们教会的牧师，我首先代表你们爸妈向你们说很抱歉，因为这是我最不喜欢看到我们的父母给孩子最深刻的伤害。我认为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从我为什么刚才一开始我做我的见证，你就知道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一方面就是最不喜欢也最怕看到我们的父母这样的伤害我们孩子，我们都还不知道、哦、虽然我是这样走过来，让我更深刻的知道这个家庭事工的重要，所以我一辈子在这方面的侍奉，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能够像我这样有福气能够走出来、哦、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千万从今天开始，不管你们现在婚姻怎么样，关心你们的孩子，先关心你们的婚姻开始。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更要爱我们的配偶。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客气的事情，我们在北美跑那么多年了，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的所谓的弟兄，好了，我就这样说哈，他连孩子做的再怎么样的不对都不敢吭声，可是在孩子的面前臭骂动手打他的太太，连眨眼都不眨眼，你知道意思吗？这样对吗？不单单夫妻关系绝对不对，我们又回到今天的主题，你在孩子的身上你做了最坏最坏最坏的示范、哦、求神真的怜悯我们，要好好彻底悔改、哦、尽早的去弥补，去疗这个伤。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卢云他讲的一句话，一个神学家，他说儿女是我们家中必须尽力尽心竭力接待的贵宾，他们只短暂停留，然后就走上自己人生的旅途。很有意思，卢云是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哦、如果你看过他的书的话就知道，可是他讲的这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跟我们今天好，我拿当作一个结论。我们这样的要善待我们的孩子，努力做好合神心意的父母，因为孩子是上帝，我刚才说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卢云说他是我们最怎么样尊贵的宾客。几年跟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他还是要离开的，有没有？好，所以不要只花时间，更要投资时间在我们的孩子上。你可以了解花时间跟投资的不同吗？啊，好，我常常告诉我们在北美的这些父母，我说如果单从你们今天有这样的成就，你们用他的十分之一的那一种精神，也就是投资的那个精神，你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绝对是截然不同。我们有些人坦白来讲连花时间都不太肯，更不用说到那种投资，因为你投资的话就表示你怎么样，你很 serious， 你很看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投资在你今天的专业，你投资了多少心血，有没有？我只要求我们用十分之一啊，我想截然截然的不同啊。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专题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这四堂